这里是巴黎 F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节目。今天是2016年8月29日星期一，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今天的新闻节目由小山主持，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巴西参议院在表决是否最终罢免已经被停职的现总统罗塞夫职务之前，今天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罗塞夫本人亲自在参议院做辩护。罗塞夫被指控在本届总统选举中背着议会违法篡改政府财政报告，掩饰巨额赤字。罗塞夫本人一直否认违宪指控，并谴责这是推翻他的政变。参议院投票定在明天晚上进行。8月29日当地时间子夜零时起，哥伦比亚政府与反叛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正式实现彻底停火，这意味着哥伦比亚向正式告别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内战，迈出了历史性的第一步，艰难达成的和平进程开始进入落实阶段。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启程访问中国前夕，加拿大中文舆论关心中国海外势力扩张，加大钳制威吓自由言论问题，并警告加拿大希望推进两国关系有助于在中国推进加拿大自由与法治价值观的愿望很可能落空。中国银川双年展将于9月8日开幕，并持续到12月18日，计划展出来自33个国家超过70位艺术家的作品。中国自由艺术家艾薇薇曾被邀请参展，并打算提供雕塑品参展，但可能是因为艾薇薇的参展作品红线设计以及展品制作取材于四川汶川大地震毁坏建筑的钢筋等政治含义，而被取消参展的邀请。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小山向您介绍今天新闻节目详细内容。
巴西参议院在表决是否最终解除已经被停职的现总统罗塞夫职务之前，今天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由罗塞夫本人亲自在参议院做辩护。罗塞夫被指控在本届总统选举中背着议会违法修改政府财政报告，掩饰巨额赤字。罗塞夫本人一直否认违宪指控，并谴责这是推翻他的政变。参议院投票定在明天晚上进行。巴西被停职现总统罗塞夫的政治命运悬于一发，而当地普遍认为这一发难以拯救罗塞夫的败势。据本台报道，巴西政治史上重要时刻，罗塞夫在参议院为自己辩护将产生震动，但很可能不能改变巴西的政治格局现状。从今年五月被迫停职的罗塞夫将很难改变大势与气的命运。如果罗塞夫被参议院最终表决解除职务，罗塞夫以及长达近13年的巴西左派政党都将失去统治。罗塞夫前政府的20位前部长以及辅佐其上台的前总统鲁拉都将在参议院支持罗塞夫。不过罗塞夫的政党、政府多人以及前总统鲁拉都被指控涉嫌席卷全国的贪腐大案，该党的民意明显下跌。而在参议院外围开始渐有声势的支持罗塞夫的示威活动也已经明显减弱了声势，曾经有数百万人上街支持罗塞夫当选的示威不复存在了。罗塞夫以及支持罗塞夫的示威谴责参议院罢免总统的投票，认为这是政变，但政治评论认为巴西可能应当尽快结束这一政治诉讼，而迅速投入振兴国家的经济与社会重建。罗塞夫已经被停职3个多月，巴西没有动乱，顺利举行了奥运会，这些都表明巴西接受了没有罗塞夫的事实。右派保守政党也在媒体说，没有罗塞夫的巴西会更好，巴西经济掉币，失业率加剧，社会普遍对罗塞夫的政策失望。不过罗塞夫在参议院的自我辩护将着重坚持他的为穷人服务的经济政策和为民主和自由奋斗坐牢的经历。参议院的表决以3/2多数为裁决有效， 罗塞夫需要28票支持的参议员才能躲过最终被罢免，但现在只有18名议员表示铁杆支持，而坚持罢免参议员只要达到54人就可以决定罗塞夫最终遭罢免。按照戴总统特梅尔说，至少有60名参议员将投票罢免罗塞夫。8月29日当地时间子夜零时起，哥伦比亚政府与反叛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正式实现彻底停火，这意味着哥伦比亚向正式告别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内战，迈出历史性的第一步，艰难达成的和平进程开始进入落实的阶段。详细情况请您收听本台记者瑞迪的进一步介绍。
28日，哥伦比亚革命武装 FARC 的最高领导人下令该组织所有战斗人员停火，彻底终止针对哥伦比亚政府的敌对行动。在此之前，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已于25日率先下令政府军自29日子夜零时起停止针对 FARC 的军事行动。桑托斯在28日表示，停火是向彻底告别战争迈出的历史性一步。这是哥伦比亚交战双方首次一致达成停火。在此之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自2015年7月起已宣布单方面停火，政府军也暂停了针对反叛武装的空袭行动。根据双方在8月24日达成的和平协议，双方应当最迟在协议正式签署之日实现停火。目前，协议签署日期确定在9月20日至26日之间。宣布彻底停火之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已宣布在9月13日至19日召开该组织第10届代表大会，以批准刚刚达成的和平协议。协议正式签署之后，该组织将在未来的6个月内在联合国监督下陆续解除武装。和平协议还将在10月2日付诸全民表决后才能正式生效。总统桑托斯28日呼吁国民投票支持和平，彻底翻过哥伦比亚历史上最痛苦的一页。不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并不是哥伦比亚境内唯一的反叛力量，政府还需要与有大约1500名战斗人员的另一个游击组织民族解放军谈判。
一个最近由俄罗斯送抵伊朗的防空导弹系统 S-300 已经部署在伊朗的一个核设施地点。伊朗官方媒体说，此举是为了保护福尔多的核设施。有关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珍妮特的进一步介绍。
是的，伊朗国家电视台周日的一项报道中显示了一个装载着S-300 防空导弹的大卡车正在试图安装朝向天空的射击设施，它的旁边还有一组叫 DCA 的防空导弹防卫系统装备。伊朗防空指挥官艾什玛丽向电视台说，在任何情况下保护核设施是首要任务。这些影像是在伊朗最高领导人霍梅讷伊在艾什玛丽指挥官做上述讲话之前肯定指出这点后的几个小时而在电视台播放出去的节目。赫梅内伊说，伊朗强大军事力量的目的只是为了军事防卫。他还说，反对派及有关 S-300 防空导弹系统的福尔多核设施的新闻继续炒作，显示出敌人的尖酸刻薄性格。他指出 S-300 防空导弹系统是一种防卫式的武器，不能用来攻击，但是美国尽其所能的阻止伊朗获得这种系统。位于库姆市附近一个山区里的福尔多设施，自从伊朗与各大国之间达成核协议之后，从今年一月开始停止进行浓缩铀的作业。它拥有1044个零星机，以及转变为核研究用途。
台湾的海洋勘探船进入钓鱼岛海域调研，引发日本关注。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台湾 海洋调查船在钓鱼岛水域活动三天。据日本十一管区海上保安部的消息，8月27日午后3时11分左右，在钓鱼岛群岛的大正岛海面的日本认为是自己的专属经济区海域内，一艘台湾的海洋调查船投下钢丝缆之类的东西，此行动被日本海上保安厅的巡视船发现。十一管区海上保安部还表示，8月28日上午6时25分许，在钓鱼岛附近海域发现台湾的海洋调查船，这艘海洋调查船在钓鱼岛群岛的大正岛附近，日本认为是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内航行，并投下四个钢丝缆之类的东西，在该海域进行海洋调查。海上保安厅巡视船在现场要求台湾调查船终止调查，但是台湾调查船无视日本方面的要求，继续在上述海域进行调查。在该日午前9时左右，该调查船拉上钢丝缆状的东西，并仍然在该海域航行。经海上保安部巡查船确认，29日上午7点57分左右，台湾的海洋调查船离开冲绳县石垣市的钓鱼岛群岛久长岛，日本认为是自己的专属经济水域。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台湾海军日前误射一枚雄风三型导弹同类产品，将改良增加射程超过300公里。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台湾海军日前误射一枚雄风三型飞弹，引起国际瞩目。今天台北又传出消息，中山科学研究院正在建案研发雄三增程飞弹，要大幅增加雄三飞弹的射程，达到2倍，超过300公里，速度也将达到3马赫，也就是3倍音速。而台湾现行雄三飞弹的速度是 2.5 马赫。据了解，台湾中科院早就有能力研发射程超过300公里的飞弹，但一直受到政策的限制。一说是马英九任内推动和大陆和解，另一说是美国的影响。但今天最新消息显示，中科院准备向国防部提出建案，希望3到5年之后，新一代长距离的雄三增程飞弹可以量产部署。不过，台湾也有媒体报道指出，雄三飞弹虽然误及渔船，但也使其战力受到肯定。台湾国防部已经重新评估建案的优先顺序，并报请蔡英文总统核定优先拨给预算研发量产雄三增程飞弹，并更名为盘龙计划，预定明年中进行最终测试。如果顺利达成目标，将在2018年量产。报道更指出，盘龙计划预定制造60枚雄三增程飞弹，部署在台湾北部、南部跟东部的山区，射程将涵盖整个台湾海峡，最北可达浙江台州近海，最西可达金门马祖外海，东北可达钓鱼台。另外，台湾国防部在明年度预算中已经确定编入雄风飞弹发射车的量产案。官员透露，军舰发射雄风飞弹后，极可能遭受敌人的导弹攻击，因此台湾国防部一方面在陆地上也部署雄风飞弹阵地，另一方面更采用机动战术，也就是把雄风飞弹装在商用拖车上随时移动，发射车部署在全台湾地区，将对中国航母辽宁号等大型军舰有吓阻的作用，也有力争取防卫作战的纵深。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启程访问中国前夕，加拿大中文舆论关心中国海外势力扩张，加大钳制威吓自由言论问题，并警告加拿大希望推进两国关系，有助于在中国推进加拿大自由与法治价值观的愿望很可能落空。据《纽约时报》今天报道说，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星期二将抵达中国，开始为期期待已久的访问，他希望调整中加关系。两国关系在加拿大上届政府时期一直起伏，特鲁多表示，更密切的关系会释放加拿大国内蕴藏的繁荣，也会在中国推进善政与法治等加拿大的价值观。但是许多加拿大的华裔人说，与这种期待相反的事情正在发生。作为仅次于美国的加拿大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 对加拿大施加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正在侵蚀他们所享有的自由，特别是公开谈论中国威权主义状况的自由。为加拿大许多中文出版物撰稿的记者还有活动人士其他人士说，他们面临着中国政府越来越大的压力。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8月29日对亚洲地区的第二次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听要闻解说。各位听众，里约奥运会的喧闹与激情早已散去，巴西重回自身政治与经济危机的现实。自8月25日启动的总统弹劾审判29日进入被告人自辩阶段，这将是罗塞夫的最后一搏。两年多的政治纷扰之后，罗塞夫被罢免的结局几乎已无可避免。这位巴西历史上首位女总统很有可能成为巴西历史上首位被罢免的民选总统。这项总统弹劾程序事实上已进入最后阶段，自今年5月12日起，罗塞夫就已经被暂停总统职务。参议院在25日启动的弹劾审判将最后裁决对他的指控是否成立，是否确定正式罢免其职务。周一，罗塞夫将面对参议院81名成员为自己辩护，他有30分钟的时间，随后是参议员提问，但罗塞夫可以选择是否接受这些质询。倘若他接受，每位参议员可以有5分钟的发言时间，随后是议会辩论，并在明天或后天表决。弹劾决定获得通过，需要由参议院三分之二的议员支持，也就是说要获得81名议员中54人的支持。但从目前情况来看，弹劾裁决获得通过几乎已是大势所趋。当地一家日报28日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81名议员中有53人已准备投票反对罗塞夫官复原职，只有18名议员表明会支持罗塞夫。这份调查没有了解到其余10名议员的立场。从程序上讲，若要阻止弹劾裁决获得通过，罗塞夫必须征得至少28名参议员的支持。罗塞夫今天的自辩因此可以说是背水一战，败局已定。但他的一名顾问向法新社表示，罗塞夫会像往常一样坦然地面对参议员。罗塞夫本人上周也向其支持者们表示不能放弃希望。这位曾经经历过军政府时期的牢狱与酷刑考验的罗塞夫，誓言将会以当年反抗军政权的决心与力量为自己辩护。在他看来，弹劾程序是颠覆民选政权的一次体制政变。据其发言人透露，罗塞夫会在今天30分钟的自辩词中呼吁那些尚未做出决定的参议员尊重民主原则，结束这场政变。罗塞夫被指控未经议会同意而擅自批准了一些政府的预算支出，和在2014年谋求连任的竞选活动时账目作假，掩饰预算巨额亏空的实际情况。其反对者认为他因此犯下了巴西历史上最严重的税务舞弊行为，而其支持者之一前经济部长则在参议院此前的辩论中强调这样做并不违法。法新社29日发自巴西首都的报道也指出，巴西历任政府都如此，但此前没有任何人因此而被追究责任。周一，罗塞夫自辩日，近20名曾经在其任下担任过政府部长的支持者将前往参议院旁听声援。帮助罗塞夫走上总统宝座的前总统卢拉也将到场。但事实上，罗塞夫无论在劳工党内还是在民间舆论中都已经日渐孤立。其支持者为今天的罗塞夫自辩发言准备了可以迎接2500人的场地，以便接应前来声援的支持者。但在此前一天，其支持者在首都发起的声援集会活动只有大约200人参加。弹劾程序中也许不乏政治对手的推动，但罗塞夫以及其 代表的左翼劳工党在执政13年之后早已辉煌不再，民意低迷。就连卸任时还深受民众爱戴的首位劳工党总统卢拉也不例外。况且卢拉本人也在参议院启动罗塞夫弹劾审判的次日遭司法传讯，调查其在巴西最大石油集团的贪腐丑闻中的作用。随着经济起飞奇迹的消失，巴西在一场政治与经济交错的危机中越陷越深。2015年已经增长减速四年的国民生产总值下跌了 3.8%， 预计2016年的跌幅也将达到 3.1%。 巴西全国失业人口已经达到1100万人，物价飞涨，国家财政赤字也突破了450亿美元。民不聊生之际，最大石油集团又爆出巨大的贪污丑闻。不仅执政的劳工党，包括代理总统职务的梅特梅尔身后的政党以及绝大部分政治精英均难证清白。重重危机之中，巴西民众已在无心继续围绕总统弹劾与否的政治较量，盼望能尽快结束弹劾程序，关心眼前的经济危机。周一的参议院辩护可能也将是罗塞夫政治生命中的最后一搏。倘若弹劾裁决获得通过，未来八年内他将无权担任公职。目前代行总统职权的特梅尔也将正式取而代之，直到本届总统任期在2018年结束并举行新的总统选举。以上是亚文解说。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一法国各大早报纷纷以法国国内政局开篇，又以《费加罗报》聚焦法国反对党共和党党内初选大战。该报引述其订购的 TNS Sofres 的民调结果指出，右翼两大主要选手阿伦·于贝与前总统萨科齐之间的距离正在逐渐缩小。之前民意支持率遥遥领先的于贝已经被萨科齐紧跟而上。不过，民调指出，于贝在第二轮投票中的得票率将超过萨科齐。左翼解放报的头版巨幅图片显示的是萨科齐、于贝、费雍等右翼候选人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标题不无讽刺地写道，右翼候选人实在不敢恭维。解放报引述其订购的民调结果介绍说，虽然舆论都对奥朗德政府执政方式多有指责，但是绝大多数法国人都认为任何一位右翼候选人，无论是萨科齐、于贝还是费雍，在就业以及反恐领域都不可能比县政府做得更加出色。解放报社的文章还诙谐地借用了法国人家喻户晓的美国西部片《好人坏人与小丑》影片的标题来讽刺右翼共和党三大候选人之间的争斗，指出他们所发表的攻击对方的言论，即使是左翼政党都会谨慎地回避。法国人道报聚焦左翼阵营出台参加明年总统竞选的候选人，指出虽然目前他们还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但是左翼竞选阵营已经初具规模。天主教十字架报则刊登了该报对法国内政部长卡兹奈夫的独家专访。卡兹奈夫在访谈中具体介绍了他计划采取的促进法国伊斯兰教与共和国价值更加相融的一系列措施。财经报纸回声报则再度勾勒了全球经济增长的现状，指出全球经济面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产能下跌以及巨额债务这三大威胁。该报内页政论文章指出，今年全球经济增长将在 3% 左右摇摆，这一增速并不太低，但是问题是面对上述三大威胁，全球各国政府似乎都显得无能为力、束手无策。下周即将在中国杭州召开的二十国集团峰会是否将为提振全球经济提供转机？按照《费加罗报》经济版文章的分析，前景似乎并不乐观。该报特约记者发自香港的报道指出，北京期待二十强峰会集中讨论全球经贸议题，然而全球的大气候却似乎一此格格不入。美国总统竞选、欧盟在英国脱欧之后反全球化思潮日益扩张，而中国在呼吁全球进一步开放经济的同时，又难于放松对其本国经济的掌控。不过文章也指出，中国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从今年10月开始，人民币将正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揽子储藏货币之一。专家预估，人民币在杭州峰会之后将很可能会升值。回声报介绍说，有关可持续发展的绿色融资将是杭州峰会的一大议题。有观察家认为，杭州峰会或将在绿色融资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不过，也有不少专家对此持有保留。中国拥有全球最丰富的页岩气储藏，但却因地质以及缺乏水资源的问题而难于大规模的开发。回声报在企业与服务版刊登了该报北京特约记者的文章，文章引述美国研究机构的数字指出，中国可开发的页岩气的储藏量总共为31.5万亿立方米，占全球首位，但是这些页岩气储藏却往往位于山地，必须打井2000至2500米的深度才能够开发，而且由于地质的原因，山地的岩层往往断裂，这将会导致开发时页岩气的流失，增加开发代价，而且开发页岩气需要大量的水资源。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专家向回声报表示，中国的地下输气管道网络稀少，开发页岩气还必须修建新的输气管道，这都为开发页岩气带来了障碍。这也是为什么最近几年来，包括法国的道达尔等石油巨头在内的西方石油企业，虽然与北京签署了14个开发合作协议，而如今却多被束之高阁。当然，其中原因十分复杂，除了中国页岩气开发上的技术困难之外，石油价格的下跌以及中国政府对天然气价格的控制，也是西方各大企业最终打退堂鼓的重要原因。今天，英国石油公司是唯一的一家与中石油联合开发页岩气的西方企业。不过，回声报指出，英方的合作也仅仅停留在投资以及技术合作领域。最后，回声报也介绍了中石油在重庆成功开发页岩气的例子。中石油在重庆富林地区打井2400米的深度，每日产气量为6万立方米。这一2009年启动的开发计划的经济效益究竟如何？中石油虽然并没有公布具体数字，但却强调其盈利率同企业的其他项目一样，至少为12%，而且即使在政府取消援助之外，也不会受到影响。不过，回声报笔锋一转，引述法国的一句谚语指出，富林页岩气的开发例外证实了中国页岩气的难以开发的规律。法文的原文是 l'exception qui confirme la règle。 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 Hodolf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请听由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主持的美国专栏，美国总统大选的中国议题。
2016美国总统大选，民主党的希拉里与共和党的特朗普两位候选人并不经常谈到中国，但他们宣誓或争论的许多议题却包含着中国因素。这固然是因为将来无论谁当选，中国都是他们要面对的问题，而且因为当今美国的许多问题都与中国有关。首先是经贸，2015年美中双边贸易额超过6000亿美元，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即将超过美国对中国的投资，美中在经济上的互相依赖加深，美国从中得到的好处是有10多年享受了涌进美国的低质却廉价的中国商品，带来的结果是美中贸易逆差自1993至2015年成长了1512%，2015年达到3657亿美元。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十几年来大量美国企业的生产线迁往中国，在美国传统产业区形成了机器停止转动的铁锈地带，美国人为此失去了240万个工作机会。美中经贸的问题来自民主党克林顿政府无条件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和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WTO， 并且在民主党奥巴马政府倡导经济全球化后而日益恶化。特朗普在竞选中抨击奥巴马的美中贸易政策，誓言让企业重返美国，并且声言要对中国的进口货物课征45%的关税，为此不惜打一场与中国的贸易战。 因此他受到铁锈地带蓝领的支持。相比之下，希拉里在美中经贸问题上就显得有点气短，他避谈问题的来源，但他也要求中国遵守规矩。他不支持奥巴马苦心经营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TPP， 这是对奥巴马经济全球化政策的否定，但也否定了奥巴马有所醒悟，试图通过 TPP 排斥和抑制中国的努力，这将使得中国继续利用 WTO 为所欲为，并在全球贸易中逐渐取代美国的主导地位。美中军事较量目前聚焦在美国重返亚洲和南海争端，美国舆论从不怀疑希拉里如果当选，他会在这两个问题上比奥巴马步伐迈得更大和态度更为强硬。希拉里要求中国守规矩，除了经贸也包括网络空间和主权争端。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估计，美国在重返亚洲和南海问题上与中国冲突加剧，美中难免一战。而美中一旦开战，相信就在希拉里当选执政之后。但是如果特朗普当选，贸易战打不打得起来还很难说，美军与解放军是绝对打不起来的。特朗普主张美军撤出亚洲，这样南海的立场自然也不必坚持了，九段线之内就成了中国的内湖，美国的国际义务也必然放弃了，日本、南韩、菲律宾就成了中国和朝鲜刀俎上的鱼肉。仅此一点，美国的中国事务官员和中国问题专家就对特朗普当选充满忧虑。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两位候选人极少谈及中国的人权话题。不过从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曾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有所批评，人们相信他如果当选，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度可能会有所提高。美国的政治人物其实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早已麻木，提不起热情，虽然热情不在，倒也不至于为中共张目，绝不会像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唯一谈及中国人权时竟然赞扬中共的六四屠杀。在有良知与正义感的人看来，特朗普在中国人权问题上不是个绝无仅有的混蛋，就是个糊涂虫。概而言之，中国虽然不是主导美国总统大选的议题，却是一个未曾离开的议题。美国大选的中国议题有经贸，有军事，遗憾的是唯独没有人权。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西参议院在表决是否罢免罗塞夫总统职务之前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哥伦比亚政府与反叛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今天正式实现彻底停火，伊朗在核设施周边部署俄制防空导弹，韩国部署落实部署萨德系统今天开始实地勘探，菲律宾总统加大肃贪的决心与措施，台湾海洋勘探船进入钓鱼岛海域引发日本关注，台湾雄风三型导弹将改良，增加射程超过300公里，加拿大总理访华前夕，加拿大舆论关心中国海外势力扩张并加大钳制威吓自由言论问题，中国银川双年展因政治审查取消艾薇薇参展邀请，中国股市多日显现稳定状态，但专家警告动荡，中国可能加快建设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的航空母舰的速度，中国网民责问是谁出卖了徐玉玉的个人入学资讯。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专题节目。首先请听由肖曼主持的重播节目。
听众朋友，习近平上台后，中共高层的反腐反到了周永康令计划等最高级别。这之后，省级的地方诸侯人事异动就成为中共高层的重点目标。8月28日，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正式宣布了一项中共中央的决定。吸引外界眼球的是，在同时宣布的三项省长升任中共省委书记的任命中，被顶替的三人中，有两人被宣布另有任用，而一人却没有另有任用的说明。以这种掩人耳目的方式宣布人事异动，却没有瞒过一些行家锐利的目光。据报道，徐守盛今年63岁，未到退休年龄。明镜出版的内幕杂志称，徐守盛是李元朝江苏帮的关键成员之一。调查徐守盛的问题是调查江苏帮的延续。民镜属下的中国密报曾披露，辽宁的王敏、湖南的徐守盛、江西的强卫、江苏的罗志军四个省委书记有个别称叫四大诸侯，这些人个个都是高危官员。现在王敏已经被抓，强卫和罗志军被去职，就剩下最后的诸侯徐守盛了。消息人士曾经对中国密报说，徐守盛是李元朝布局里的棋子，面临调职甚至被调查的危险。同一信息来源还说，2000年李元朝来到江苏，与徐守盛共事一年多，是他们交集的开始。李元朝成为中组部长之后，徐守盛先是在2008年成为甘肃省省长，两年后再调到湖南当省长。这两段当省长的经历可能均与李元朝的关照有关。有关的知情人士告诉《明镜邮报》，徐守盛可能敏感到自己的地位危险，于是特别卖力地向习近平表态效忠。2016年两会时，习近平到湖南团参加审议，徐守盛这时向他介绍了一首歌颂习近平的歌，歌名是《不知该怎么称呼你》。将这些个人崇拜的神曲引入人民大会堂的徐守盛是头一号。徐守盛当时说，春节前一首生动反映总书记情系十八洞村的精确扶贫歌曲，不知该怎么称呼你，迅速唱响了三湘大地。苗族乡亲用最直白的语言，最深情的旋律，表达了他们很质朴的感情，唱出了他们走在脱贫致富路上的幸福笑脸，唱出了他们对党的优良作风又回来的真诚赞许，唱出了他们发自内心感恩共产党的满满的正能量。据说习近平当时笑眯眯地欣赏了徐守盛的这番拍马表演，但这并没有能够挽救徐守盛的官运，半年不到就被不明不白地提前下岗了。但愿给习大大献神曲的故事，也许能保佑他不再被查处，而能被调任闲职，然后退休。习近平上台后，党内军内的大老虎已经打死多只。十九大之前，对习大大更有威胁的是党内的野心家和阴谋家。这种担忧和50年前的毛泽东有一比。2016年5月，人民日报刊发习近平2016年1月在十八大中纪委6次会议上的讲话，首次披露他在讲话中使用了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的说法。一些分析认为，在习近平、王岐山的天平中，李元朝与令计划被认为是这个野心家和阴谋家集团的核心人物。正是在这种打击党内存在野心家、阴谋家的大背景之下，才使得以上的四大金刚被习近平的人马取而代之。中共地方诸侯的官位升迁有一定的路径，当完省长再当省委书记，才能在之后有进入中共更高一层的机会。8月28日公布的新一任山西省省委书记，不是做了几年省长的李鹏之子李小鹏，而是长期在浙江任职的习近平的老部下，山西省委副书记娄阳生。李小鹏将改任某部的部长。 李小鹏在山西担任副省长和省长已经六年，在中共十八大上他首次当选候补中央委员，但据说得票最低。以十八大新当选候补中央委员的资历担任省委书记的例子不是没有。同样是在十八大新当选候补中央委员的李强，在担任浙江省长后，最近接任了江苏省委书记一职。但李强被认为是习近平的亲信，因而成为仕途看好的年轻高官。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给习大大献神曲的省官被提前下岗。这次节目由肖曼编播，感谢伊莎们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阿曼婷主持的国际纵横。
各位听众，缅甸的槟榔谈判预计于8月31号进行。槟榔谈判是指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姬为平定武装团体冲突而发起的和平会议。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的发言人已经于8月11号表示，潘基文将会前往缅甸参加槟榔会谈。在此之前，缅甸实际领导人昂山素姬前往中国，寻求中国对槟榔会谈的支持。昂山素姬在北京分别于8月18号星期四和8月19号星期五会见了中国总理李克强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国是昂山素姬实际执政之后，除了东南亚国家出访的第一个国家。昂山素姬预计于今年9月份访问美国，他把出访中国放在了出访美国之前。有分析指出，昂山素姬选择上任后首先访问中国，这表明中国对缅甸的影响力并没有随着缅甸政府的更迭而消失。一方面，缅甸的经济发展无法离开中国，另一方面，中国是缅甸未来政局稳定的重要支撑因素。昂山素姬要想既推动缅甸的体制改革，又不至于引起缅甸前政府遗留下来的官僚精英与军方的激烈反弹，就离不开中国在缅甸的和平转型中对有关各方发挥建设性的影响力。第三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是，缅甸的和平进程离不开中国的居中调停与积极推动。要解决缅甸国内的族群冲突，军方的武力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而想要政治解决该问题，缅甸政府就必须依赖于中国的积极配合。还有分析指出，昂山素姬的举动可能会令华盛顿不安，因为奥巴马政府认为令昂山素姬掌权的缅甸民主改革是其外交政策在亚洲取得的一项重大胜利。可是，在当上缅甸领导人之后，昂山素姬选择访问的第一个重要首都却是另一个地方——北京。他在周三晚间抵达北京，释放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他的外交政策将对中国更加友好，中国也渴望巩固自己在缅甸的地位。也有分析人士说，长久以来，昂山素姬一直表示渴望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而他选择在出访其他重要首都之前先去北京，并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抉择。昂山素姬曾经于2015年6月访问过中国，当时他是以议会反对党领导人的身份前往中国访问的。2011年在昂山素姬遭软禁的时候，中国对他的经历少有报道，以至于中国的《环球时报》8月16号星期三表示，在中国很多人都不太知道昂山素姬是谁，也不知道他代表着什么。《环球时报》强调， 中国人把昂山素姬更多的看作是一个务实的领导人，而不是一个民主的象征。法国财经大报《回声报》8月19号刊登文章指出，昂山素姬此次北京之行是一次微妙敏感的访问。文章说，北京从来都不喜欢昂山素姬，对此昂山素姬心知肚明。身为缅甸国务资政和前政治反对派，昂山素姬选择把北京作为他首次出访的国家，为的是表明中国的重要性。因为缅甸一半的外国投资来自中国，和中国的贸易占了缅甸国际贸易量的 40%。 法国《回声报》表示，昂山素姬从周四开始对中国进行的3天访问是在一块地雷阵上走路。北京一直支持将昂山素姬软禁多年的缅甸军政府。上次昂山素姬作为反对党领袖对北京的访问时得到的接待并不十分热情。不过这一次8月18号星期四，昂山素姬在北京会见了中国总理李克强，19号星期五又在钓鱼台国宾馆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执掌政权以来，除了东南亚国家，昂山素姬第一次真正出访选择了中国。很多分析认为，这并不是偶然，这显示了中缅关系的重要性。缅甸的经贸发展需要中国，缅甸政府与中缅边界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之间的槟榔和平谈判更需要中国的支持。昂山素姬为事实领导人的缅甸政府将于8月31号和大多数少数族群以及武装组织进行一次和平谈判。中国政府的支持对缅甸新政府在中缅边境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非常重要。缅甸于1948年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多达130多个。自独立以来，缅甸一直存在着武装组织要求更多独立的反叛活动，尤其是在缅甸北部的果敢地区。缅甸政府和反叛武装组织在该地区的冲突导致大量的难民涌入中国。据悉，中国势力和缅甸北部武装组织长期保持接触，这些武装组织的一些领导人来自中国的少数民族。根据法新社的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19号星期五表示，中国支持缅甸政府和其反叛武装之间的和平谈判。法新社援引新华社指出，习近平周五在会见昂山素姬时表示，中国支持缅甸政府和其反叛武装之间的和平谈判。习近平说，中国将继续在促进缅甸和平进程中起着建设性的作用，继续和缅甸一起维持两国边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习近平还强调，中国愿意和缅甸一起共同推动中缅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使两国人民永远做好邻居、好朋友。昂山素姬则在会见习近平之前表示，中国是缅甸的好邻居，中国会尽可能地促进缅甸的和平进程。昂山素姬急切地希望中国和缅甸政府的思路能够达成一致，然后共同为缅甸的反政府的和少数民族的和解。他想让中国来给出个力。昂山素姬此次中国行的主要目的是政治和经济并行。昂山素姬除了寻求中国对缅甸和平进程的支持，还寻求发展和中国的经贸合作。但是昂山素姬的此次中国之行却面临一个棘手的问题，这就是缅甸的密松大坝的问题。缅甸北部的密松大坝项目由中国方面出资， 中国在这一项目的总投资高达36亿美元。建成后，大坝 90% 的电力将输往中国。由于担心对环境造成破坏，缅甸前总统吴登盛在2011年叫停了密松大坝工程，让中国感到愤怒。解决密松大坝问题是昂山素姬这次访问北京的一个重要议题。昂山素姬需要在和缅甸北部武装组织的谈判中得到中国的支持，而中国则要求缅甸重启密松大坝项目。18号星期四，昂山素姬在与李克强会谈中，李克强表示中方希望缅甸能拿出一个适当的解决方案。昂山素姬本人并没有就重启密松大坝项目做出表态，但他表示他的政府已经委任了一个专家组就密松大坝问题研究适当的解决方案。这一专家组正在对包括密松水电站在内的多个水电站项目进行审核，计划于11月11号提交最终的报告。缅甸的经贸发展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缅甸。缅甸是习近平“一带一路”的其中一站。“一带一路”有六条路，其中缅甸、中国、孟加拉和印度组合成了孟中印缅走廊。缅甸有着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的资源。据悉，缅甸拥有的天然气在世界排名是第11位。目前中缅之间的最大业务就是汽油管道，起点是缅甸的西部，直接送到中国的云南，这是已有的基础。另外一个缅甸出口到中国的重要产品是翡翠，缅甸的翡翠主要出口到香港与中国，其实最大市场就是香港，缅甸是世界上最大的翡翠产地。至于中国出口到缅甸的项目，据说是基础设备。在缅甸刚开发的时候，有很多基础设备，如桥梁和公路，都来自中国的技术。总之，中国目前试图于8月31号在缅甸首都内比都举行的敌对族裔群体与缅甸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中，扮演一个有影响力的调解人的角色。中国也在期待重启36亿美元的密松大坝项目。有人说，中国将缅甸视为一项战略资产，其程度如此之深，乃至一些决策者将缅甸长长的海岸线看作中国的西海岸。缅甸毗邻印度洋，可为中国从中东进口石油和天然气提供捷径。再加上缅甸矿藏丰富，与中国接壤，令它理所当然地被列入中国在东南亚大陆上的势力范围。各位听众，以上是国际纵横节目《昂山素姬中国行》的主要目的是政治和经济并行。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FIFA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
各位听众，法国著名的时尚界女设计师索尼尔·里基尔于本月25日在巴黎住家过世。这位披着一头红发的、由法国针织女王号称的法国与罗马尼亚混血儿，除了在巴黎时尚界出名，她也深深吸引着一位已经过世的著名美国导演罗伯特·奥特曼。要知道，奥特曼可是被选为世界百年百大电影之列的音乐电影《维什纳尔》的导演。由于受到法国红发魔女时尚设计师里基尔特质所吸引，奥特曼于1994年拍摄了灵感来自于里基尔的名叫《尼赏风暴》的电影。这位著名法国的设计师里基尔是从1960年在巴黎出露头角， 李基尔这个提倡女性自由的设计师，在其设计中也展现了法国文学名著作家克莱特·高莱特的作品风格。1972年，李基尔参与巴黎著名的天价大酒店可以用的酒店室内设计，接着在1985年也参加了四星级的鲁特西亚的大酒店绿地西亚的设计工作。他生前也出版过一本小说，以及替儿童们写一些故事。后来电影界找上他，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位国际知名的美国导演奥特曼。霓裳风暴电影在1995年推出，这是全球第一部时尚电影题材的影片。这位美国导演在几天的当中到李基尔设计公司的总部拍片。法国女演员安努克·艾美·艾梅饰演她的角色，她饰演一位被房门世界弄得偏离中心的国际知名的设计师，而这个角色的灵感是直接来自于这位红发魔女。她漫步在一群卓越的设计师及记者等等名人的世界，这些人每个都一个比一个的更偏离中心思想。有一些如 Kim Basinger 还有 Julia Hobart 饰演的两名很容易兴奋亢奋的记者，还有著名的黑人喜剧演员弗里斯特·惠特克饰演一个奢华的设计师。这位法国的红发设计师，他为奥特曼的电影演出他自己的角色，这也证明了他在时装界具有的象征性所带出的光芒。而且电影中李基尔除了自己著名的设计师，另外还有 Jean-Paul Gaultier 还有 Christine Lacroix Thierry Mugler 等等巴黎的国际设计师都出现在这部影片当中。就法国女演员艾梅在剧中所饰演的李基尔的角色，她在1995年3月向费加罗报承认说，在剧中是一个疯人世界中只有我自己保持着理性行事。而早在这几个月前，费加罗夫人的女性杂志采访了李基尔本人还有艾梅明星。以下是这采访的片段。李基尔说，这部影片首先是一出以时尚界为故事背景的闹剧，好笑而且小丑片。奥特曼与其夫人看过我公司十年了，但是第一次参观时装走秀表演，他们被时装秀的戏剧以及那些失去中心思想的人所吸引。艾美演员接着提醒说，李基尔，是你决定要由我来扮演您的角色咯，因为李基尔他认为他们这两人在行为及思想上都雷同。李基尔说，是的，艾美是一名出众的演员，她令人困惑、奇异、神秘，同时又很真实，脆弱中也很坚强，就如同我一样。李基尔还说，在影片中只有这位女演员艾梅是唯一穿李基尔设计的服装演出，因为她是影片中唯一吃重的角色，因为片中必须有一个严肃而且吸引人同时两种兼具的女人的形象。对许多人来说，这部影片是在胡言乱语中简恶的批判叙述了时装界的行业。导演奥特曼向女性杂志 Elle 说，这部片子李基尔举起女儿长久合作参与计划演出，这一年与其他重量级的国际知名设计师等等的，他们都是临时的演员，都是临时起意参加的，试图欺骗其他的人。李基尔在报道中回答说，这名导演上述的看法时，他说，奥特曼的眼光是一个绝妙的瞄准器，他以幽默、智慧及冷酷的手法来捕捉真实的世界，但同时也在处理手法上很大气。这影片贡献出力气，我和我的女儿娜达利以及我的设计师的全组的团队都带他们深入这个法国的巴黎设计世界来拍摄时装业的世界。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的法国文艺欣赏，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巴西参议院在表决是否罢免罗塞夫总统职务之前举行最后一场听证会。哥伦比亚政府与反叛武装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今天正式实现彻底停火。伊朗在核设施周边部署俄制防空导弹。 韩国落实部署萨德系统今天开始实地勘探，菲律宾总统加大肃贪决心与措施，台湾海洋勘探船进入钓鱼岛海域引发日本关注，台湾雄风三型导弹将改良增加射程超过300公里，加拿大总理访华前夕，加拿大舆论关心中国海外势力扩张并加大钳制威吓言论自由问题，中国银川双年展因政治审查取消艾薇薇参展邀请，中国股市多日显现稳定状态但庄家警告动荡，中国可能加快建设中国第一艘自主建造航空母舰的速度，中国网民责问是谁出卖了徐玉玉的个人入学资讯。F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8月29日对亚洲地区第二次中文广播到此就将结束了。本次节目由瑞迪为您主持，感谢 Hodolf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收听。欢迎您在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收听本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一次中文广播。最后，我们在这里遥祝亚洲听友晚安，各位听友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chine@rfi.fr